以下的讲道信息原由南加州恩典教会的主任牧师约翰·麦克阿瑟主讲。约翰是一位牧者、作家、恩主神学院的院长，并且是《赐你恩福》节目的主讲人。约翰的这个圣经教导媒体事工负责开发和分享他的教导资源到世界各地。这个翻译节目是透过《赐你恩福》和他的支持者所提供的。在节目结束时，你将会听到如何联系赐你恩福的详细信息。现在让我们一起聆听赐你恩福的圣经老师约翰·麦克阿瑟的讲解。一步一节，释放神的真理。
今天我们再次翻到哥林多前书第七章，我们正在参与最刺激和最有趣的学习。哥林多前书是实用的书卷，能解决基督徒之间和教会里的问题。第七章处理婚姻的问题。今天的我们研读第25到40节，这是很有趣的部分，标题是独身的理由。我们并不认为婚姻是不好的，我已经结婚。教会里的大部分信徒不是已经结婚就是急于结婚，我们不是反对婚姻，但是圣经在婚姻这个范畴的立场很平衡，清楚表明对于一些人来说，独身要比婚姻更好，因为神让他们有这方面的恩赐，所以教会必须在这方面也维持客观和平衡的理解。尽管彼得称婚姻为生命的恩典，尽管保罗高举婚姻为教会跟基督的象征性结合，婚姻是社会的常态。主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第19章也确认了婚姻关系的力量，但是我们仍然可以肯定，对于一些人来说，独身是最好的。整本圣经描述的婚姻不是让我们认为独身的人不正常，而完全没有这个意思。一位圣经教师曾经说，独身的人是不完整的，而不是的。我不认为独身的人是失败者、不适合的人、不完整的、不正常的。但是在我们的社会，至少在基督徒的社会，通常会这么认为。当我们的女儿到了19、20岁，而他们呢仍然没有男朋友的时候，我们就开始着急了。当我们的儿子到了20到25岁的时候，我们也会开始恐慌。如果过了25岁还没有找到女朋友，我们会开始疑虑他们是不是有些秘密问题呀、又或者有某种只会在女生身边才显露出来的性格缺陷呢？这样才没有办法开始任何男女关系吗？我们也经常喜欢强迫孩子要进入婚姻。我们对孩子的第一个考虑就是，我们必须要帮你找到对的人来结婚。然而这样的婚姻最终会变成灾难，因为这是父母强逼凑合的结果，而不是神的旨意成就的。这一次和下一次呢，我们要来谈一谈作为有智慧的父母，首要的是思考对孩子最好的呢，就是让孩子保持独身，比为孩子找配偶要更好。婚姻才是次选。对你们来说，这些想法跟你一向持有的观点不一样了，但是接下来的一整章经文都会支持这个论点。 圣经确实教导我们关于独身。哥林多前书第七章有保持独身的三个原则。第一，保持独身是好的。第七章一节讲到，男不近女倒好。近女这个词的意思是跟女子发生性关系。保持独身是好的，不结婚也是好的。所以第一，独身是好事；第二，独身是恩赐。神赐给一群特定的人有独身的恩赐。第七到第八节提到，只是个人领受神的恩赐，一个是这样，一个是那样。我对着没有嫁娶的和寡妇说，若他们常向我就好。如果你有保持独身的恩赐，这是好的。第三，婚姻状况跟救恩是没有关系的。当你成为基督徒，你没有义务要立刻结婚，或者马上抛弃你的妻子或者丈夫，而去恢复独身的状态，好叫自己可以更好的奉献给神。这正是哥林多教会内发生的冲突。当时的犹太人呢，主张人必须结婚，外邦人则主张人必须保持独身或者禁欲。而使徒保罗就说，不是这样的。第二十节说，个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仍要守住这身份。第二十四节又再提到，无论在你被拯救时是处于怎样的境况中，都要守住这个身份。如果你是独身的，那是好的；如果你已经结婚了，那也是好的。现在我们已经了解到，独身是好事，独身是恩赐。如果你没有这份恩赐，不要尝试成为独身，那只会让你感到沮丧。第三，独身跟救恩没有必然的直接关系。一旦你蒙召，不需要马上结婚，也不需要马上离婚。无论你是独身的还是结了婚，都可以降服在神的面前。当时呢，哥林多人问了很多问题。第七章的第一节开始，保罗回答他们的问题：他们是否应该结婚呢？是否保持独身才能更好和更专心的服侍神呢？还是要像犹太人的传统，必须透过结婚来成就神的旨意呢？犹太人说必须要结婚，不然就违背了神要人类生养众多、遍满地面的命令。而从哲学的禁欲主义走出来的外邦人，却认为独身更好，这样可以完全将自己奉献给神。保罗说，这两个主张都很好。有些人有独身的恩赐，保持独身是好的；有些人没有独身的恩赐，那么他们最好结婚，那样也很好。请注意，处于独身或者结婚的状态跟属灵情况没有关系。独身的人不会比结婚的人更属灵，反之亦然。但是为了促使那些有独身恩赐的人好好运用他们的恩赐，保罗呢补充了25到40节，这是对独身人士的鼓励，好叫他们可以查验自己是否有这恩赐。现在请看第25节，说论到同身的人，我没有主的命令， 但我既蒙主连续能做忠心的人。同身这个词语呢，是指着谁说的呢？这个词语的解释并不困难。同身就是童真的意思，没有结婚的人。既然这是用在女性身上的词语，应该是指没有结婚的女孩。童女是论到童身的人所指的对象，这正是保罗所指的群体。启示录第14章的4节，这个词语呢形容独身的人，但这里呢是指的女性。保罗的意思是独身的女子。论到童身的人，也就是没结婚的女士，没有结婚的童真女。保罗说，我没有主的命令。对于保罗来说，每当主以一句说话回应一个问题的时候，保罗都会照主所说的说出来。比如说在第10节，他说主吩咐说妻子不可离开丈夫。这里保罗呢是引述耶稣的话，但是在第25节保罗却说，论到同身的人，我没有主的命令。他的意思就是我无法引述任何基督说过的话，因为在这方面呢，耶稣并没有说过什么。当主给了一个命令，保罗会说出来。当主没有下命令，保罗也会直接说出来。第12节保罗说，我对其余的人说，不是主说。这不代表权柄减少了，只是主没有说什么，所以保罗不能引用基督的话。所以保罗说，现在我没有主的命令，就把自己的意见告诉你们。请注意25节说的，但我既蒙主连续能做忠心的人。做忠心的人或做可靠的人，就把自己的意见告诉你们。难道这一切都是保罗的意见吗？不是这样的，不完全是这个意思。有些议题呢，耶稣有提及过，也有一些议题呢，耶稣没有提及过。现在要注意的是，耶稣没有谈及的事情，使徒会经常谈论的。当使徒讲话的时候，有时是绝对的、权威性的教训，但有时呢，只是给予指引，因为那些事情没有绝对的答案。保罗给他们指引或者好的建议，不只是保罗的建议啊，更是圣灵借着保罗提出的建议。但这些呢，不是绝对的。保罗不能说你们所有人必须保持独身，或者你们所有人必须结婚，因为神为某些人预备了婚姻，为另一些人预备了独身。所以保罗说，让我给你们一些普遍适用的原则和建议，好叫你们应用到不同的情况之中。我要给你们我的意见，一些普遍适用的原则，而且也是从圣灵来的。第40节保罗说，我也想自己是被神的灵感动了。这呢带有一点讽刺性，因为那些使人困惑的人说，我们里面有神的灵，而保罗就简单的说明，我也想自己是被神的灵感动了，所以是有神的灵在背后的。这是保罗的劝导和普遍适用的原则，目的是管理信徒对独身的态度。 论到同身的人，我没有主的命令，但我既蒙主连续能做忠心的人，就把自己的意见告诉你们。这不仅仅是智者的意见，更是蒙主连续的人的意见。忠心的人，蒙主连续的人，他被赐予不寻常的洞见，能看见真理。做忠心的人，意思是可信的、可靠的。这是新约里经常用到的词语，你可以相信我的意见。因着神的连续，他已经把对真理特别的洞见赐给我了，所以你们可以相信我。保罗为着自己领受的真理而感谢神的连续。基督因着自己的恩典，使保罗成为忠心的传道者和有权柄的使徒。所以保罗说，哥林多人，你们可以接受这里教导的智慧，你们可以坚定地接受这些原则，因为基督已经赐下了非比寻常的怜悯，神特别怜悯了我，好叫我可以传讲真理。让我总结保罗在第25节所讲的意思。他说，论到同身的人，我不是对每一件事情都有绝对的命令，每一个情况都是不一样的，但是因着神的恩典，他将我放在这样的位置上，给你们提供好的意见，这意见是可信的，你们可以遵循这意见并应用在每一个处境中。第26节说，因现今的艰难，据我看来，人不如守素安常才好。据我看来，这个词组呢有一点误导人。保罗的意思并不是让我想一想啊，让我推测一下。希腊原文的意思是我坚持或者我认为，这不是猜想，而是确信。我确信这是好的。什么是好的呢？人当怎样才是好的呢？就是持守童身，不结婚。第25节，保罗将男人的概念加入了女性的词语中。没有结婚是很好的，独身是很好的。保罗这样说到，做没结婚的童女是很好的。我们已经在第七章的一节和八节看到了这个概念。保罗两次说到保持独身是好的，如果你有这份恩赐，保持独身不是错事。所以教会论断独身的人是很荒唐的，特别是在今天我们这个社会有特别多的关于家庭的资讯。家庭是好的，我们必须专注于家庭，这是必须强调的重点。但与此同时，在保持独身和明白自己跟他人都有平等的属灵生命之间，我们必须有一个平衡和思考。不要认为独身是不寻常的事，如果你有这份恩赐，这是好事，不要寻求婚姻。这是保罗的建议，并且是来自圣灵。接着保罗列出了五个理由。第一，对一些已结婚的人来说，可能都十分了解，他们可能回望从前并说，早知道这样我应该保持独身。其他因为社会压力而非常担心结婚问题的弟兄姐妹，他们可能意识到社会压力只是社会压力，而不是神的旨意。你要重新思考，追求神在你生命中的旨意。 无论神的旨意是什么，我们要祷告在我们生命中成就。保持独身的第一个理由，是因为社会系统的压力。第26节说，因现今的艰难，据我看来，人不如守素安常才好。什么是好的呢？就是人不如守素安常才好。守素安常就是不结婚。为什么呢？因为现今的艰难，这是一个直接的翻译。艰难这个词呢，还有另一层的意思，就是灾难。这个词语会偶尔用来描述艰难，最好的翻译是在路加福音21章23节提到大灾难和震怒。这里指的艰难跟帖撒罗尼迦前书第3章7节、哥林多后书第6章4节和哥林多后书12章10节所讲的困苦患难相同。这些词语指的都是困苦，最好呢翻译成艰难。因为现今的艰难，人不如守素安常才好。这是什么意思呢？基特尔认为，这是表明了在基督里新的创造和旧的宇宙之间存在的紧张关系。追溯整本新约圣经，用过这个词语的地方，当一个人成为基督徒的时候，他就会立刻走进这个社会系统中的艰难和冲突。保罗正在谈论的是任何基督徒都可能遇到的艰难、困苦、痛苦和折磨。保罗的意思是，要成为基督徒是很艰难的，而成为已婚的基督徒呢，更艰难，因为要面对当时社会系统的困难和挑战。保罗有很多经历可以帮助我们明白，他曾经在不同地方被人打，或是用石头打，或是用鞭子打，甚至关在监牢里。从保罗的人生，我们看到痛苦和磨难。如果保罗还有亲爱的妻子和儿女在家里跑来跑去，那问题就会变得更加复杂了。那时候保罗很可能在忍受所有磨难的同时，他心里面会问，如果这些事情临到我的话，谁来照顾我的妻子呢？谁来照顾我的孩子呢？妻子还在家里担惊受怕，处于崩溃的边缘，孩子还在害怕爸爸永远不回来了，我怎么能继续如此呢？我必须待在家里照顾他们，养育他们呢，这才是我的主要责任。你们应该明白，在保罗身处的世界当中所遇到的艰难，婚姻对于基督徒来说是个累赘。至少以他在当时所承担的传道工作来看，婚姻是个拖累。哥林多的基督徒应该也很清楚记得，当保罗第一次去到他们那里的时候，哥林多的犹太人对保罗所做的事。现在保罗所讲的要独身的原因，就是现在或即将出现的艰难。保罗可以预见即将出现的暴行和大规模的逼迫。当逼迫来临的时候，已婚的人和家中有孩子的都要承受令人心碎的损失。最受伤害的就是那些有家室的人。保罗从自己的生命中知道了这一点，这样当保罗每一次出去的时候，他不用担心有妻子和孩子会为他哭泣或者担惊受怕了。 艰难的时刻马上就要临到教会，外邦人马上就会改变对基督徒的态度。保罗怎么知道呢？因为耶稣已经预言了。约翰福音15章，耶稣预言使徒会遭受逼迫。世人若恨你们，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先已经恨我了。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世人若恨你们，在这里呢说得很清楚了。接下来在第16章1节，保罗说，我已将这些事告诉你们，使你们不至于跌倒。人要把你们赶出会堂，并且时候将到，凡杀你们的就以为是侍奉神。耶稣已经预言了将会发生的事情。历史上第一个可怕的迫害呢，是在尼禄时期爆发的。基督徒被残暴对待，甚至引起了罗马人的同情。尼禄的手段一次比一次的残忍，他还施行了各种各样的逼迫。尼禄将一些基督徒缝进野生动物的兽皮上，然后呢，丢给狗去咬成碎片，又把另一些基督徒穿上蜡做的衣服，然后绑在树上。当蜡烛来点燃，来照亮自己的花园。这样的事情在早期的罗马帝国一直都在发生。根据福克斯的《殉道者之书》，伊拉斯塔斯就是在第一次逼迫中被杀害的殉道者，他是当时哥林多的管家和财务大臣。由此得知，尼禄的逼迫扩展到整个哥林多城，夺取哥林多教会一位基督徒的生命。这个人的名字呢，记录在圣经里。保罗知道这些事会临到哥林多人身上，保罗可以预见到这一切，因此他表示，我的建议是，如果你有这份恩赐的话，就保持独身吧。请记住，这只是向那些有这一方面恩赐的人说的，因为强迫没有这恩赐的人去保持独身，就是强迫他们一生忍受欲火攻心，这样成就不了任何事情。保罗不要结婚的建议呢，是基于一个大前提，如果你有这份独身的恩赐，因为信徒要面对社会系统施加的压力。第27节说，你们有妻子缠着呢，就不要求脱离，你没有妻子缠着呢，就不要求妻子。换句话说，我不是叫信徒去离婚，我不希望有任何的误会，所以不要跟妻子离婚。第10节，保罗说道，妻子不可离开丈夫，无论有什么困难，已婚的信徒必须一起忍受。但如果你仍可以选择，又有这个恩赐，就不要寻求婚姻了，保持现状，就是第27节的意思。今天呢，我们应该如何解释保罗的建议呢？要谨记，保罗是指着那些有独身恩赐的人说话。今天我们也有这份恩赐的弟兄姐妹，对于他们来说，什么是现今的艰难呢？社会的压力呢？我们现在正面对这个世界的艰难吗？我们现在正面对同样的暴行吗？我们正在面对逼迫吗？有些人呢，认同这一切。根据主耶稣 在马太福音24和25章所说的，就是橄榄山上关于末世的教导。耶稣告诉我们，末世的特征就是战争，包括冷战和激烈的战争，还有饥荒、疾病、地震和逼迫。当然最糟糕的就是大灾难，就是教会被提之后发生的。但很明显的是，一些事情在教会还未被提以前就已经发生了。人口过剩啊，污染啊，犯罪啊，不道德啊，假先知啊，糟糕的罪啊，所有在日光之下已经发生的事情，是在我们有生之年都不可以避免的。如果保罗在写提摩太书的时候说邪恶的人会变得更邪恶，那么世界只能越来越糟糕。而保罗的话确实是对的，这是个不安全又有爆炸性的世界。一本很有趣的书称之为2000年，是由赫尔曼·汉和安东尼·维纳写的，他们预测2000年会发生的事情。书中的内容让你以为他们熟读马太福音，只是他们不是基督徒。他们预言入侵和战争、内乱和革命、饥荒、疾病、独裁带来的逼迫、国家性的灾难和经济不景气或停滞等等，这些呢都是他们经过分析世界现状而得出来的预测。其实呢，这正是马太福音24章说的，这是个艰难的世界，结婚会让事情变得更艰难，因为你有妻子、丈夫和孩子要照顾，这就是难题。所以保罗说，这是有压力的世界。整个末世从耶稣第一次来到世界直到他再来，这个期间所有时刻都是压力系统专门针对攻击基督徒。我们要预计受到长期的磨难，世界憎恨我们。所以保罗说，如果神的灵已经赐给你独身的恩赐，你的身体和性方面没有强烈的欲望，那么就要满足于此，因为社会的压迫已经来到了，将来还会以更可怕的形式出现。对基督徒来说，我们越接近末日，我们要为信仰付上的代价就越高，这一切都很真实。如果邪恶的人越来越败坏，如果基督徒被盗的事不断发生，如果不平等的事情正在发生并走向大灾难，那么撒旦会越急迫地开启末世的战争，会有迫害，很多基督徒都会付出高昂的代价。保罗提醒，如果你有独身恩赐，要保持现状，你的负担会少很多。保持独身的第一个理由是社会对基督徒带来的艰难和压力，第二个理由就是肉体的苦难，因为肉体的苦难所以要保持独身。第28节说明了这一点，你若娶妻并不是犯罪，处女若出嫁也不是犯罪。保罗要确保我们明白，结婚不是犯罪。保罗不想引起任何误会，他不反对婚姻。婚姻不是邪恶的，也不是罪。婚姻仍然占大多数的比例，仍然是神的设计，仍然是美丽和健康的。不要误会我的意思。你若娶妻，并不是犯罪。处女若出嫁也不是犯罪，所以脱离独身去结婚 并不是犯罪。然而这等人肉身必受苦难，我却愿意你们免这苦难。很有意思啊，注意这一句话，这等人肉身必受苦难中的这等人，在性别上是指的男性。这就是不论处女还是单身汉也包括在内了。苦难是有趣的词语，你知道你结婚的时候会发生什么吗？就是苦难。没错啊，在你和我的婚姻中有苦难，这是真的。这个苦难从何而来呢？来自肉身。在婚姻中，我们会意识到我们俩都是罪人，我的妻子是罪人。我不是特别指着某人说的，我是在说普遍的真理。更糟糕的是，我也是罪人，两个罪人放在一起会发生什么呢？苦难。然后呢，当你有一群小罪人降临到家里的时候，我们每一个孩子都是道德败坏的罪人。梅琳达是特别不诚实的人，可他才两岁呀，但他对任何困境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撒谎，自动撒谎。我正尝试教导他这是不对的，但他的反应却是非常自然的。我们家里呢有六个孩子，全部都是不诚实的罪人。你们知道这代表着什么吗？肉身的苦难。任何婚姻都会带来这种苦难。肉身是人类较低级的本性，简单的定义就是我们婚姻中的人性是会让苦难发生的。尽管圣灵想要完美的结合，人性却会制造问题。保罗心里知道问题来自人性，这是婚姻生活中由始至终存在的问题。苦难在希腊原文的意思就是压力，挤压一起，用作形容挤压葡萄。婚姻是互相挤压对方，将两个人挤压在一起。在这种挤压中，人性会出现。人性带来的问题其中一个就是怒气。婚姻和家里多多少少都会有怒气。另一个是自私，还有愚蠢，这就是人性。配偶说，我怎么知道你做过的其他所有事情呢？现在啊，我不能再相信你了。还有健忘，哎呀，这已经是第三年你忘记我的生日了啊，产生很多问题。不诚实隐藏的罪，骄傲，我们新建起一道自我的墙，使别人无法跟我们沟通和联系。轻率，自我放纵。在一个家里，人们通常会说，如果我结婚了，问题应该都可以解决了。亲爱的朋友，如果你结婚了，只会放大问题，而且另一个人还要跟你一起承受，这就是人性，也是结婚产生的问题。这也是为什么世界上最痛苦的人通常都不是独身，世界上最痛苦的人都是已婚的。对于一段经营不下去的婚姻来说，我在此呢引述保罗·塞尔哈默的话，他说，相比等待，更糟糕的事情是希望自己曾经拥有。婚姻中的痛苦要比独身时经历的更深一层，因为你是跟另外一个人产生冲突，你做错的一切都会一直重复回到面前，你必须不断调整自己。所有婚姻都有难处，这就是肉身的苦难，你会遇到艰难和牺牲。因为夫妻是人，孩子也是人， 他们只会给整个家庭带来更多的问题，最后呢，变成大难题。如果神赐给你独身的恩赐，保持独身，并且可以避免婚姻中人性的问题，不要认为婚姻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婚姻只会把你的问题放大。我们经常说，婚姻不会改变任何事情，婚姻只会凸显你本来的样子，更让另外一个人必须一起承受。如果你想解决自己的问题，你要在婚姻之外去解决。我听过有人说，我有严重的性方面的问题和强烈的性欲，让我的内心充满了罪恶，要是能结婚就好了。如果这样的人去结婚，什么都不会改变，这样的人还是会有相同的欲望和邪恶的渴望。虽然婚姻可以满足性欲，但如果那个罪没有解决，婚姻中面对的问题和先前独身时所面对的都只会是一样的。还有人说，我呀，太寂寞了，要是我能结婚，有个人陪伴着，那就好了。世界上有很多你可以认识和爱的人，你不用觉得孤单。但是那些超级孤独的人通常会选择结婚，并且为自己筑起一道墙，即使结了婚，还是会一样超级孤独，而且还会让别人感到孤独。婚姻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对于基督徒来说，婚姻只能是解决唯一一件事的办法，那就是顺服神的旨意。如果神希望你结婚，那就跟对的人结婚，而且必须是神清楚的旨意。但是如果你有独身的恩赐，你就可以避免婚姻中和社会系统中带来的肉身问题了。保持独身的第三个原因是世界将要过去，社会的压力、肉身的苦难还有世界将要过去。第29-31节说，弟兄们，我对你们说，时候减少了，从此以后，那有妻子的要像没有妻子，爱哭的要像不爱哭，快乐的要像不快乐，置买的要像无有所得，用事物的要像不用事物，因为这世界的样子将要过去了。世界的样子就是世界的现状的意思。保罗的意思是，婚姻是世界的模式，而且是将会过去的。留心啊，婚姻和永恒是没有关系的。很多年轻的夫妇，特别是新婚夫妇呢，很困扰。他们最近问我，如果主马上就要来了，我们在天堂里仍是已婚的状态吗？我说不是。哎呀，这很让人失望，他们不喜欢呢。当然还有很多结婚已经有一段很长时间的夫妻等着耶稣再来，这样他们就不用继续当夫妻了。但是天堂里是没有婚姻的，完全没有。婚姻即将过去，这就是保罗的意思，就像情绪、财产和快感一样，这都是系统的一部分，最后都会消失。时间被缩短了，神已经设定好时间，时间正在快速减少。雅各曾说，你的生命转眼即逝，生命只出现在一段短时间之内，然后消失。谁能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呢？你的生命是什么呢？就像一根 短暂闪烁的蜡烛，神的风一吹就熄灭了。雅各书第一章的十节说，富足的降杯也该如此，因为它必要过去，如同草上的花一样。太阳出来，热风刮过，草就枯干，花也凋谢，美容就消没了。那富足的人在他所行的事上也要这样衰残，生命对富足的人也一样短暂。彼得前书第一章二十四节说，凡有血气的竟都如草，他的美容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约翰一书第二章十五到十七节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婚姻将要过去，有独身恩赐的就不需要那将要过去的。这是神的旨意，也是这里的意思。神的意思是让我们不要太过依附世上的东西，不论是已经结婚的还是没有结婚的。换句话说，这不是说你虐待妻子或者不履行自己的义务。圣经清楚显明，要记住真正重要的是永恒。丈夫要爱妻子，但是听听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二节怎么说啊，很重要的。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你可以爱你的妻子，但同时也要将你的优先次序和思念放在正确的地方。关于基督徒在将要过去的世界享有的自由，保罗提供了五个例子：婚姻、哀哭、喜乐、购买和世上的享受。这都是将要过去的事物啊，比如说婚姻。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二十九节说，那有妻子的要像没有妻子，不要将自己完全依附于婚姻上，这是将要过去的。路易斯·帕劳曾说过，世界上最艰难的事情之一就是人对婚姻特别依赖，以至于他们不能侍奉主。他说，有时候在合场上，我们想要差派一些宣教士去完成一个月的特别任务，但是他们不想去，因为他们不想离开妻子，这其中必须取得平衡，在爱妻子、照顾家庭和看待婚姻为事物之间，我们必须有平衡。我们为永恒的价值做了什么才是真正重要的？听着，婚姻要让路给天堂的家庭生活，那里有神为我们的父，基督为丈夫，所有信徒为妻子。第三十节，哀哭的要想不哀哭，快乐的要想不快乐。这里保罗所说的哀哭是什么意思呢？意思是不要太看重人的情绪，不要因为世界上发生的事情而心情大起大落，不要负担过重。比如说，有些人会因家人的去世而崩溃了，人生变得没有价值了，这对基督徒来说这太荒谬了。这只是暂时的事情，在永恒里你会跟他们一直在一起的，特别是当妻子失去丈夫后放弃一切撒手不管的这种事情，多么荒诞呢？这好像就是他们生命的尽头了。或者当丈夫失去妻子之后就觉得生命结束了，他无法调整自己，因为他把婚姻看得太重要了， 以至于无法控制自己的悲痛。请不要过度宣泄自己的情感。当我们去到天堂，神会擦去所有的泪水。那么喜乐呢？保罗这里也叫我们不要因为世界上的系统而过于喜乐，不要因着世界上的东西而过于开心，不要成为世界情感的受害者，不要把自己和世界上的关系或者情感紧紧地捆绑在一起，过于所应该的程度。你不属这个世界，你是超脱尘世的生物。那么第三十节的至买是什么呢？至买的要想无有所得，不要被世界上的商品所占据。约翰一书第二章十五节叫我们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保罗的意思是，你现在正处于世界之中，你是世界的一部分，但不要过于依附这些关系、情感或者商品。请听，这是很难接受的。我们当中的一些人已经把世界上所有的东西买回来了，几乎所有人的精神专注都跟世上的商品绑在一起。比起属灵生命，我们更关心自己的银行账户；比起属灵的景况和永恒的真理，我们更关心如何装修房子，以及我们的车子可以多豪华。我们紧紧地依附于这个世界和社会，所以当社会崩溃，我们开始失去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处理了。我们要把眼光定睛于属天的事物。婚姻是要过去的，人的情感也是要过去的，世上的东西都是要过去的。第三十一节，保罗谈到用事物的，那里呢描述了人类的欢乐，世上的欢愉，很多人都是为了世上的享受而活着，为了玩得高兴，为了做各样的事情，为了旅行，我们忙着享受世界上的一切，以致无法被神使用。我们总是谈论享乐，我们需要偶尔休息一会儿，我们谈论退休，我们谈论外出去走一会儿，我们想要看看外面的世界，做一些自己享受的事情。毕竟我们的生命如此短暂。使徒保罗也是这样看待生命吗？生命对于基督徒来说，从来都不是假期，不是为了世上的享受而活。我们要将时间花在具有永恒价值的事情上。我宁愿用我的生命去侍奉神而活到四十岁，也不愿意什么也没有做而活到八十岁。我们把自己投资在神的国度是很重要的，不要太依赖世上的事物。其实我们很难把自己分隔出来，因为我们总是买一些东西啊，这里看看那里看看，买辆车好去旅行，找到新的享受，使自己的生命更加舒适，然后呢渐渐完全投入到享乐之中。保罗强调的是生命中将要过去的事情，婚姻就是其中之一。世界上的一切都正在消逝。请注意保罗的结论，第三十一节，要像不用事物。是什么意思呢？用事物，但不要过于所应该用的程度。要保持喜乐，享受你的婚姻，爱你的妻子，向对方奉献自己，尽所能经营婚姻，但是不要让这一些成为你的全部，不然呢，你就不能侍奉神了。 有同情心是好的。保罗在罗马书第12章15节要我们与喜乐的人同乐，与哀哭的人同哭。保罗在腓立比书更说要常常喜乐，有这些情绪呢都没有问题，但不要让这些情绪控制了你，不要过于宣泄自己的情感啊，这就是保罗的意思，不要滥用情绪。新的模式将要来临，就是新的世界，不要太看重人的关系，不要太看重情感、财产、享乐过于他们本身的价值。婚姻可以损耗你的属灵光景，悲伤也可以使你从属灵事物上分心。我见过一些非常悲伤的人，不能享受圣灵的同在。所以喜乐、财产和享乐都能破坏属灵生命。王的儿女只能在王的约束下结婚，成就王的旨意。你不能在神的管辖之外去寻找婚姻，你也不应该滥用婚姻，让它成为你全神贯注的焦点，要专注于永恒。那么保罗到底在说什么呢？他说，如果你是独身的话，这些事情都会比较容易做到了。为什么呢？因为你不会因为妻子或丈夫的去世而过度伤心，你的思想不会被婚姻和家庭生活所占据，你不会因为购物或者满足家庭需要而分心。撒旦诱惑人的方式就是去利用家庭里每个人的物质需要。爸爸，爸爸，我想要这个呀，亲爱的，我们为什么不能买这个呢？有时候呢，我也会说，哎，我觉得我们应该买这个啊。每个人的思想都被世界占据了。有一次呢，儿子他想要一双鞋，是特定的那一款鞋，但是呢我找不到，我花了3个小时来找这一双鞋。我说，哎呀，这是在浪费天国的时间呢，这一双鞋好在哪里呢？有谁需要呢？买一双能穿的就行了嘛，不要在乎那么多。不是的，爸爸，爸爸，我必须要买那一双鞋。感谢主，最后呢我找到了，而且只需要12美元。当你结婚后，你很难不被世上的各种事物缠身，花费大量的时间。如果你有独身的恩赐，那就保持独身，为着这个恩赐而感谢神，这是非常令人兴奋的。这是充满艰难的世界，在这世上养育孩子不容易，而且还不止啊，因为肉身的问题，婚姻会变成苦难。如果神赐给你独身的恩赐，你就不需要经历这苦难了。世界将要过去，婚姻只是短暂的关系。如果神没有特别呼召你结婚，你就不需要结婚，你可以躲过这个暂时的事物，更专注于侍奉神。这些呢都是很实际的。好，我们下一次会继续。现在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啊，我们知道在这个聚会中，您给了许多人有独身的恩赐，但我们知道主啊，这并不是真正的独身，因为他们和你在一起，他们得到的满足和成就可能比已婚的人还多。结婚有时会带来焦虑，已婚的人因此不能完全经历你为他们预备的满足。我为那些多年奉献自己给你的独身人士而感谢您，他们是忠心的宣教士、老师、工人，在我们的群体中还有一些以特殊方式服侍你的独身人士。主啊，帮助我们作为父母的 首先关注孩子在生命中是否有这个恩赐。如果婚姻不是他们的呼召，挑战和鼓励他们去用那恩赐，去发挥自己的潜能。主啊，我们还要感谢您能够有机会学习这段经文，在我们生命的每一个方面挑战我们，教导我们如何生活。天父啊，感谢您了解我们所遇到的难题，并且教导我们当中的真理。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您收听的讲道原由赐你恩福的圣经老师约翰麦克阿瑟讲解。预知更多信息并免费使用约翰的教导，请上网到赐你恩福网站 gty.org gty.org。 这个网站也发售约翰事工的重点资源，如麦克阿瑟研读版圣经。虽然我们销售所有的翻译版本，但我们未必能一一服务到每一位收听这篇讲道信息的听众需求。约翰麦克阿瑟和赐你恩福持有法律上的所有版权保障，查询我们的版权政策可到 gty.org 网站。这包括了复制这个电子版文档的操作说明和局限。